C 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勇于吃亏的美德，勇于吃亏的美德。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是制作的信仰交谈视频。
家人们，我是永杰。保罗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知道吗？有时候吃个小亏其实是一件好事。想想看，生活中的小摩擦和冲突，如果每次都计较得失，那生活不是累死人吗？有时候让一步海阔天空，不仅能解决眼前的小麻烦，还能让关系更和谐。有时候勇于吃亏，其实是在投资我们的人际关系，乃至于我们的心态健康。因为当我们不再把每件事看得太重，生活其实会变得更轻松。所以下次当你面对可能吃亏的情况时，试试换个角度看看，也许这正是你展示大度增进关系的好机会。当我们不那么在意个人得失时，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突然宽广了许多。祝福您，愿你在生活的每一步中都能保持豁达和乐观，让每一次吃亏都成为心灵成长的养料，带给你更多的快乐和平和。
这个保罗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七节中，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挑战哥林多教会的成员，他们反思自己在冲突中的行为模式。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句话激发我们的思考，在个人利益与高尚行为之间的抉择。首先，选择吃亏的勇气。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不是鼓励信徒被动的接受不公，而是提倡一种主动谦卑的态度，即使有时候为了更大的和谐与平安，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这种做法虽然看似是吃亏，但实际上在培养更深层次的个人与群体的健康。好，第一个，所以是主动自己选择吃亏。第二个，冲突中的基督徒的态度。保罗的提问强调，作为基督徒在面对冲突和不公时，应优先考虑怎么对整个这个团契是更有益处了，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这种态度要求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展现出耶稣所示范的谦卑和牺牲的精神。好，第三个，长远的利益。通过选择吃亏，我们实际上可能赢得更多，就赢得了尊重、信任和更紧密的关系。这种做法能够促进这个团契和谐和互助，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和富有生产力的环境。所以，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第一个，个人反思，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冲突时，我们可以问自己，是否能够为了大局考虑，选择放弃一些及时的表面上的利益。也就是说，你能够以神的这个中心为思考点，以神的中心就是以教会、以整个这个团契的利益为最大的考量点，用一个最短的话，就是以神的利益为最大的考量点。第二个，社群的和谐，在教会或社区中，当冲突发生时，尝试采取一步后退的策略，考虑如何通过放弃可以促进整体的和谐。就为了能够和谐，放弃了自己当得的权益，来祷告寻求智慧，请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使我们在面对挑战和不公时，选择一条更符合神旨意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教导鼓励我们在面对冲突时，勇敢选择谦卑和牺牲，相信这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属灵上和团契上的胜利。所以，当我们能够以神的利益为最大的考量点时，那呢？在你服事上、你的信仰上，我相信我们有很大的突破。那当然，我们这种属地的生命都是专顾己，都为自己的利益， 这个信仰了半天也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了神的国度的开展，就受欺，就吃亏吧。”西圣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第十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教会内部的纠纷与属灵的身份。教会内部的纠纷与属灵的身份。好，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第三灵修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一节，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好，那今天的中心节呢，是哥林多前书六章的九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你们岂不知，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奸淫的，做男童的，做男童的，青蓝色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这段经文中，保罗针对哥林多信徒之间的纠纷做出批评，并指出在不信主的法庭上争执的可耻。保罗提醒他们，作为圣徒应具有属灵的身份和智慧去诊断彼此间的争端，同时要认清自己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和生命改变。好，接着让我们听寇绍恒老师的短讲信息，信徒行为与救恩的印证。信徒行为与救恩的印证。
啊，十种行为，他说不要自欺。他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的神的国，就是说你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十项规定里面来讲，其实有六项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都已经提到了，就那个不信主以前的光景大概就是那样子的，那里面包括什么勒索的咯，那个贪婪的咯，拜偶像的都在里面。但是这边呢多了四项，很奇妙的是这多的这四项啊，都跟大部分都跟性关系有关。严格讲起来四项都有关，多了哪四项呢？多了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还多了一样偷窃的。其实偷窃的，你如果讲说你跟别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这也是个偷窃的行为啊！啊，严格讲起来，这几个是有相互关联的。偷窃不以自己的为满足，拿别人的东西，不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对不对？那么这四样东西你看跟前面所谈的包含的其他的这些拜偶像的啦、淫乱的啦、这些这所谓的这些贪婪啊、醉酒啊、辱骂这些东西合起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单言在这样子的一些罪行里面，这些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这应该是你还不认识神以前你的生活态度，可是如果你信主之后你还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很危险哦。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很危险的情况之下啊，不要觉得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哎呀，这个神学上面这样子讲，所以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受洗了，我觉知了，我见地上爱怎么活怎么活，将来反正都可以上天堂。谁告诉你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没有这八个字啊，这是一个神学讨论啊。今天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家还不少，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如果我们很客观的去解释的时候，其实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个挑战呢。我们今天只能说，我个人也是倾向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会更倾向接受大家把得救定位的清楚。什么叫得救？得救不是说我布道会举手决志了，我在教会里面受洗了，我在教会里面有名册了，我就得救了，不是。真正能不能得救不是教会来判断，是神来判断。但是你自己可以知道，怎么知道呢？你得救之后有没有带来生活的改变？有没有带来生命的改变吗？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个行为是什么？那个行为不是你积善，是积功德、铺桥、修桥补路。那个行为指的是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标准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子？那个叫做真正的行为。从这边的角度里面来看，刚刚这边所讲的十项的这些恶劣的这些行为，都是从行为的角度里面来看，基督徒不应该有这些行为。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却仍然活在这些行为里面而不自知，也不觉得是罪，也不会羞愧，我比较担心的是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以前的价值观、生命观继续在神的恩典里面继续这样的活，那你是新造的人吗？难道你信主了之后圣灵在生命里面都不做工的吗？ 你到底是能够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得救，没有圣灵在里面做提醒呢？不可否认，一个人从信主到不信主到信主，有一个生命历程转变的一个过程。可能旧我的一些价值观会影响你，但是这个影响不应该主控，因为圣灵已经进入，马上提醒你，过去做不对的人就不能做，就不能继续做了。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里面，基督徒，我们必须看见，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你得救之后，应该有行为来印证。这个叫做不要自欺嘛，不要自己骗自己嘛。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在牧会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在看见一些现象，我们有忧心。我在这边真的在神的感动之下，我要这样子的提醒啊。大部分的教会里面，尤其是华人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女多男少，姊妹比较多，弟兄比较少。照理讲，这是应该我们广传福音，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进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有些弟兄属事的条件不错，外表的条件也不错，结果进到教会里面，大多都女孩子都找到一个对象，大家都来追。老实讲，有一个理想的对象大家来追求，这并没有错。现在的关键是这个弟兄怎么处理。我们实在看到不少的案例，有一些称为弟兄的在教会里面运用个人的这种优势玩弄姊妹，跟这个交往交往，跟那个交往交往，然后呢，有的时候就开始逾越了属灵的原则，发生性关系，这个也发生性关系，那个也发生性关系，造成很多的姊妹受伤。教会要正视这个问题。有些教会也不敢处理，哎呀，因为再处理这个弟兄就走了，更没有了，怎么办？教会到底谁做主？是不是基督做主？是不是神的真理必须被维护？教会是不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如果是的话，所有的教会带领同工，你考虑的到底是你教会的人数，到底是这个人会不会离开你教会，还是你考虑到神的道有没有在你的教会里面被坚守？真的很重要的。我也提醒这些具有优势的弟兄们，好好的运用神给你的恩典，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活出圣洁的体统来。我必须提醒啊，神还在啊，我们所信的是活神啊，你不要招惹到神的愤怒，那时候你受不了。
好，寇顺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再度给我们提醒，在教会中呢，十种不可接受的行为，而且如果是真正得到救恩，他应该有实际的生命来展现出来，要用以他的生命来作为印证。而教会的纪律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有圣洁的体统，因此教会有责任严格的维护道德和纪律，确保真理在教会中内得以坚持。而真的得救的信徒应当以圣灵作为引导，活出符合基督身份的圣洁生活。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在不信者面前的争端。在不信者面前的争端，一到六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如此，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审断弟兄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保罗质疑哥林多信徒将内部的纠纷带到不信的法庭上解决，而不是在圣徒面前审断。他指出圣徒将来要审判世界和天使，那么现在在争端应当有足够的智慧去处理。 好，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在遇到内部的纠纷时，如何运用基督徒的智慧和爱来做调解，如何通过信仰和智慧来解决教会中的问题，避免在世人间产生负面的见证。那当然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也被教会呢过度的应用，也就是说，因为他前面有谈到的就是这十项罪恶，尤其跟淫乱有关的，特别是在淫乱方面有关的是最重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是什么？是教会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啊。所以呢，教会如果谈啊打官司呢，就好像觉得你这个很不属灵，不是这样子。如果发了杀人罪，你发了杀人罪，你教会的人能够判断吗？那个这就需要地上法律来制裁啊，还调查，类似我是指的是。所以我们真理在看的是要平衡，不要太着重一边，然后呢以偏概全哦，以偏概全。好，再来呢，第二个，彼此告状哦，这个彼此告状啊、哦，第二个是要谈到彼此告状的错误哦，彼此告状的错误。好，他这里谈到了彼此告状的错误，七到八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你们倒是欺压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主。保罗指出，信徒彼此告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宁愿欺压、亏负自己的弟兄，也不愿意情愿吃亏或受欺。这样不但违背了基督徒应有的态度，也破坏了彼此间的爱和信任。所以应用在教会的相互关系中，如何培养互信与爱心，即使在面对损失时也能够保持宽容与忍耐。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更好地实践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基督徒精神。那这一点来讲，就是为了神家的利益为最大的考量点。因为我们如果展现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外邦人之间就没有教会这种爱跟彼此互相包容的见证、哦、所以呢，就为了神家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当得的利益，或自己认为自己应该搬回来的那个公正。好，再来第三个主题，谈的是不义的人无法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无法承受神的国。好，来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明确表示，不义的人无法承受神的国，并列举了一系列的行为，包括淫乱、拜偶像、奸淫、偷窃等。信徒不应自欺，因为这些行为与基督徒的属灵身份不合。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是否有任何与基督徒身份不符的行为？如何不断的反省，并靠着圣灵力量纠正错误，确保自己生活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入世的圣徒，我们在世上行走，那世俗的这些活动行为，哪一些是我们值得去参与的，哪一些不是我们去参与的，哪一些是不符合圣徒身份的，这些呢圣经也明明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确实的遵守，活出圣徒的样式。好，第四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好，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一点总归呢，保罗来到了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是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保罗提醒圣徒，他们中间一些人以前也是犯过这样不义之事的罪，但如今在主耶稣基督的名和神的灵的洗净下，他们已经成圣称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如何通过基督里的新身份来生活，避免过去的罪行和不义，如何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在行为和思想上活出被洗净和成圣的样式。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身份里面，我们可有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还是我们的所思所言所想所做呢，跟外邦人没有两样？那呢， 到底有没有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呢？好，结语，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提醒信徒，教会内部的纠纷应以属灵智慧和爱来解决，并避免将争端带到世人的法庭上。我们必须特别留意这里所提到的问题，就是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是关乎永恒的，所以这个是关乎永恒。承受神的国，信徒应该这个认清自己在基督里新身份，活出一个成圣和称义的样子，远离那些不义的行为。所以怎么说呢？还是来祷告，跟我们阿爸父来呼求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保罗教导提醒我们，教会内部纠纷应以属灵智慧来解决，请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避免任何不义的行为，愿我们常常依赖您的灵来更新自己，在基督的爱中彼此宽容，互相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好，敬拜的时刻，释放我心灵，愿今天的信息把我们从这十大的不义当中呢，能够释放出来，不要让我们成为入世的圣徒，但是活得跟世人没有两样。祈求圣灵此时此刻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圣灵，请你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灵，让我们痛悔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得以重生，不再做罪的奴。过去我们是罪的奴，没有重生，活在罪。今天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活可活出新生命的样子。今天保罗告诉我，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是能够承受神的国吗？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不应该再持续不断的自己这些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情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每天的灵修，借着你话语的，让我不成为一个辱骂的人，让我不能成为一个贪婪的人。贪婪就贪婪地上的财物，多了还要再多；贪婪属灵的东西，属灵的贪婪，就把我们从这些贪婪、辱骂、勒索，这些都不能承受神的，还有一切淫乱、偷窃神家荣耀的，看起来好像都不是我们的罪，但是确实是我们的罪。当我们来导读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罪是何等的重。我们就天天借着灵修导读默想经文，受到圣灵的光照，我们从当中释放出来，知道我们在神家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不能活得跟世人没有两样。今天保罗说，我们怎么审判教会内跟教会外的标准是不一样。既然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也给我们订立一个新的标准，愿每天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对照使徒所写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圣洁，更加讨主的喜悦。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不要自欺，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句话如果导读默想，哎呀，就会知道说现在教会的标准实在是太低了，实在是太低了。再多去导读默想，我们就知道主对我们圣徒的要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是否是否